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30集，刘备兴兵伐东吴。曹丕洛阳称帝，刘备成都尊王，孙权久据东吴，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，矛盾一触即发。而刘备在成都听说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，又听传言说汉献帝已经遇害，在诸葛亮的劝说下也即位称帝，仍然沿用汉作为国号，史称蜀汉。刘备即位之后便想兴兵讨伐东吴，为关羽报仇。赵云劝谏道：曹丕篡汉自立已是汉贼，除灭汉贼是公事，而兄弟之仇是私事，请陛下以天下公事为重啊。刘备却说道：朕不能为兄弟报仇，就算是有万里江山也于事无补啊。更有张飞远从阆中赶来，痛哭流涕对刘备说道：陛下请勿忘记当年桃园结义时的誓言啊。刘备主意已定，不听众人劝谏，也不听丞相诸葛亮的阻止，便让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两川，马超、魏延守汉中，亲自率领赵云、黄忠等人出师讨伐东吴。而张飞回到了阆中，下令军中三日之内置办好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，征伐东吴。部将范疆、张达说时间太紧，请求放宽几日期限，不料却引得张飞大怒，令人将范疆、张达绑在树上各鞭打50，打得二人满口出血。二人心中记恨，当天夜里趁着张飞喝醉了，暗藏短刀秘密潜入张飞军帐之中，意图刺杀张飞。到了张飞帐中，只见张飞卧于榻上，双眼圆睁，吓得心惊胆战，不敢动手，却又突然听到张飞鼾声如雷。原来这张飞睡觉从来都是不合眼的。范疆、张达二人壮起胆来，短刀刺入张飞腹中，张飞大叫一声而亡，时年55岁。范疆、张达二人割了张飞首级，连夜投奔东吴去了。刘备刚刚准备兴兵，便听传来张飞的死讯，放声大哭，昏厥在地上。待众人救醒了刘备，有两员小将军白袍银铠拜倒在刘备脚下而哭，却是关羽之子关兴、张飞之子张苞。张苞说道：讨伐东吴，小将愿为先锋。刘备十分欣慰，刚想把先锋印赐给张苞，关兴却大呼道：且把先锋印留给我。张苞不服：我已经奉了诏令了。关兴大声说道：你有何能耐能当此先锋大任？张苞道：我自幼学习武艺，箭无虚发。刘备见他们二人争执不下，便说道：正好正好，让朕也看看二位贤侄的武艺。张苞命人在百步之外立一面旗，旗上画一红心，弯弓搭箭，连射3箭，都射中红心。众人连声称好。关兴也挽弓在手，说道：射中红心，何足为奇？正说着，忽然头上一行大雁飞过，关兴说道：我来射那第3只飞燕。一箭射去，果然第3只雁 应声而入。边上文武大臣见此情形，齐声喝起彩来。张苞仍不服气，飞身上马，手持丈八点钢矛，大声叫道：“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吗？”关兴岂肯示弱，也飞身上马，手持大刀说道：“偏你能使矛，我岂能不会用刀？”见二人少年意气，怕万一有了闪失，刘备连忙喝止，命张苞、关兴二人结拜为兄弟，在帐前折剑为誓，永远相互救护。不日，刘备亲率蜀汉大军，命原张飞部将吴班为先锋，张苞、关兴护驾，水陆并进，传奇双行，浩浩荡荡杀奔东吴。东吴孙权此时已受诏命为吴王，可惜周瑜、鲁肃、吕蒙等人都已故去。听闻刘备大军杀来，命孙桓、朱然二人为左右都督，率兵前往抗击刘备。哪料刘备兵胜将雄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张苞、关兴二人又勇猛无比。张苞毛刺吴将谢荆，活捉崔宇；关兴刀砍李毅，生擒谭雄。二人又趁夜偷袭吴营，孙桓大败，逃往夷陵城。朱然引水兵退出60里。孙权听到战报，大惊失色，忙令老将韩当、周泰、潘璋、凌统、甘宁等人率兵10万前往支援。刘备此时已经到了夷陵，扎下700里连营，前后40营寨，白天旌旗蔽日，夜晚火光耀天。忽然有人来报刘备，说老将黄忠引5-6人投东吴去了。刘备笑道：“哈哈哈，老黄忠又岂会是反叛之人呢？定是见了张苞、关兴这些小将们立功，不服老，去奋力夺功去了。”但黄忠终究年老，刘备也不放心呢，命张苞、关兴前去相助。老将黄忠来到阵前，正好遇到了东吴大将潘璋，关羽败走麦城，也有此人一份。黄忠大喝着：“贼将休走，我竟为关云长报仇来了。”潘璋不是黄忠的对手，拨马便走。黄忠一连追出30余里，四面喊声大震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、凌统、潘璋一齐杀来，把老黄忠团团围住。又有吴将马忠在边上放冷箭偷袭，射中了黄忠。张苞、关兴奋勇杀来，救出黄忠。回到营中，黄忠伤势严重，又毕竟已经是75岁高龄，当天夜里便伤重去世。至此，刘备麾下5虎大将已经亡了关羽、张飞、黄忠三人。刘备伤痛不已，率领御林军亲自出战。这一战惊天动地，小将关兴、张苞奋起杀敌，杀得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东吴老将甘宁战死，关兴则斩杀了仇人潘璋。原来投降东吴，逼得关羽败走麦城的傅士人糜芳，见到刘备势大，又杀了马忠来投降刘备。刘备不肯饶恕他二人，又将这二人处死。自此，关羽大仇得报。孙权见刘备大军势不可挡，忙将张飞首级和杀害张飞的范疆、张达二人送还刘备，希望刘备 就此罢兵。不料虽然报了关羽、张飞、黄忠三人的大仇，刘备依然怒气不息，定要灭了东吴才肯罢休。面对乘势而来的刘备，孙权又该如何应对呢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，陆逊火烧连营。